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20th of August.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42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非常欢迎您的收听。闻佛法在世间节目每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授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授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29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那么前面一段呢是约着我们的内心的活动的状态，这个地方呢是约着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啊，所面对的这个境缘啊，由是故众，这以下提出了7种，那么厚厚重于浅浅，厚厚重于浅浅。先看第一个，杀害大牲的旁牲，旁牲就畜生啊，就是说你杀一只狗比杀一只蚂蚁来得重，因为狗的身体比较大，你杀一只牛又比狗的这个身体又大啊。反正一个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大牲，身体越庞大的你去杀它越重，这是第一个判断方式啊。第二个，人或人像，所有的六道里面杀人是最重的。那么有人就质疑了，为什么天的果报比人还殊胜，为什么你用咒语去杀一个天人，果报是中品，但是你杀人是重罪呢？因为你在生命当中唯一有可能去产生生命的改变的修学佛法的只有人道，就是你唯一的希望啊，所以人是最重。第二个，人像，既有人像的动物，比方说猴子、猩猩，那么这种动物啊，心是比较灵巧，它长得跟人一样，它也是两只脚走路的，那么这种动物你去杀它呢，它的痛苦会加剧，所以这个业也判得重。第三个，父母兄弟啊，就是亲属，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尤其是杀父母，这个也是重啊。接着尊长伟信，就是你的师长，伟信呢就是在地方上有道德有德行的人啊，他能够去判断是非的叫伟信啊，比方说现在的法官啊、检察官等等，那么这种业也是重。有些菩萨，这个有些菩萨呢特别指的是发的菩提心的居士，那么他发心来建立道场，弘护正法，虚佛分明，那么他有他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感的，这种杀他也是重啊，比杀一般人重。罗汉独觉，这个地方罗汉独觉啊偏重在这个身重啊，身宝啊，身宝有这个住持三宝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杀害他呢就直接影响到三宝的住持了，这个也是重。那么最严重的就是你知道如来是不能杀，因为佛陀是没有现前的，但是你用嗔心破坏佛像，这个也是重。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会产生疑惑了。我们前面讲到业果的时候都强调以心为主啊，心为业主，那么为什么外境能够影响我们这个业力的轻重呢？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啊，比方说我们今天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我们去瞻仰佛像的时候，第一念它是个外境没有错，另外你是一种直接的领受 感受这个佛像，但是第二念你开始想象。那么第二念以后呢，我们开始把外在的佛像转成你心中的佛像了。诸位，我们不能够去受用外在的佛像，因为这个是共业所感。我们在受用的时候啊，不管造善造恶，一定要把外在的佛像转成你心中的佛像，就是你心中的影像，然后才能造业的，才能够去受用的。所以你第二念开始想象以后呢，你一进起相的时候，你起到的这个佛像在你的心中，所以你伤害的是你心中的佛像。问题在这里，当我们杀一个人的时候，你杀害的是你心中那个人。关键在这里，就是四心做第一，四心做第一。你伤害你心中的人，你伤害你的功德，是这样子造成的，不是你，不是真的目的，还不是伤害那个外境。所以在戒律里面说啊，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但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树，结果你不小心车子开过去把他撞死，但是你心中，你那个时候感觉你心中出现的是一个树的影像，不犯重，虽然他是个人，不犯重罪，没有犯重罪。当然你欠他一条命，这个是别报了哈，但是他不足以影响到你的总报，因为你伤害的是你心中的那一棵树，因为你心中是做树的转想。所以杀人他要得重罪啊，他一定要是人，而且做人想。你心中要清楚地现出人的影像，然后你采取行动把他杀害了。所以诸位，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我们是在自己的内心的影像造业，外境只是一个真上眼而已。当你在起烦恼起嗔心的时候，你伤害的是你心中那个影像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外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业果，因为它没有离开你的内心啊。好，我们看最后的相续，这个讲次数啊，加行固重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五，加行固重，为或己杀生，或正或当，具欢喜心，具踊跃心，或有自作，或复劝他，于彼所作称扬赞叹，同见同行者，亦变心庆，由其常时思量积蓄，怨恨心已，方有所作，无间所作，因众所作，或于一时顿杀多生，或令发起猛力痛苦而行杀害，或令部位作不应作而后杀害。若于孤苦贫穷哀戚悲戚等者而行杀害。
好，那么这个最后一段来讲到这个次数的数量的问题了啊，数量问题。这个地方有五段啊，五段来说明这个都是属于重罪。第一个呢，或已杀生，或正杀生，或将要杀生，即欢喜心，即踊跃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把它把杀生分成啊，之前那么正坐跟最后坐了以后，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三十都没有惭愧心，在造的之前，你呢心中呢是有意谋的，它不是临时起意的，你在杀生的行为发生之前都已经有计划了，这、就是之前。正杀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惭愧，杀完以后念念的随喜，那么这种就是重罪了。三种状态都记住杀心就重罪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你不但自己做，你还劝他人一起做，而且呢别人做的时候彼此互相称扬赞叹，彼此随喜赞叹，见到同行者内心起大欢喜啊。若自作，若叫他做，乃至于见作随喜，三个都记住，不管善恶重罪都是属于重。第三个，你是累积了长时间的这种怨恨，然后才从事杀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那个恨心呢、啊、非常的坚固，所以你在造杀生的时候啊，那你这个是无间所作，你就不是一刀毙命了，你杀了很多刀啊，而且是因众所作，内心呢、啊、非常的猛烈，那么这个也是重罪。所以你看你一个杀生呢、啊，你一刀毙命的跟杀他十刀的，那这个业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你次数越多呢，表示你这个恨心越重啊。第四个，或以一时顿杀多生， 虽然你杀的是蚂蚁，但是你杀的数量太大了。那么蚂蚁是一个轻罪，但是你数量多的缘故呢，这个会转成重罪，由于数量的累积转成重罪。或者你在杀这个众生之前啊，你刻意让他产生猛烈的痛苦，再产生杀害，使令他产生怖畏，再杀害，这个就属于重罪。或者你对于这种孤苦贫穷啊，或者是这种哀戚悲戚这种弱势团体，比方说女众啊、小孩等等，对弱势团体所造的杀害，也是属于重罪啊。那么前面是约着这个心跟境的强弱，这个地方是约他的次数了哈。我们前面说过哈，我们不管是什么业，只要他次数多，他的业就会转成重，不管善业恶业。你看这个慈济功德会啊，慈济功德会在台湾他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启发大家的善念。这个慈济的正言上人啊，刚开始在做一些功德的时候啊，他是希望他的会员啊每天出一块钱，他每天出一块钱啊。那有人就说啊，说这师父啊，这太麻烦了，我干脆一个一个你30块好了啊。他说不可以啊，他说啊，你每天出一块啊，你每一天都产生一个布施的善念，就叫烁烁现行的。你一天给我30块，你只有起一次的善念，然后你就忘掉了。所以这个慈济上人是大智慧啊。超光师父的修行也是这个意思了，点点滴滴的。诸位你要知道哈，比方说你一年就打一个佛七，打一个佛七的时候呢，你每天就拜1000拜，然后其他时间都不拜佛了。那你这比不上你一天啊，我一天拜48拜，我拜一年，这个叫做点点滴滴啊。其实我讲实在话，你那种哦暴风雨式的修行啊，其实没有用，没有用。你平常不拜佛，一到打佛七就拜1000拜，拜个3721天，然后就不拜了，这个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就这个水根本流，你根本没办法累积啊。你一天拜48拜，你拜3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就知道这个定课的重要。我们不要那种暴风雨式的，突然间来很多水啊，那只有泛滥成灾啊。但是你点点滴滴啊，滴水长流，者能穿石啊。诸位，你要慢慢了解因果道理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修行啊，什么因缘会让你进步，什么因缘对你进步是没有帮助。你这种暴饮暴食的修行一点帮助都没有，你那个逞匹夫之勇没有用，你的心态也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这个加行就是次数，水滴式的修行远远超过暴风雨式的修行，因为它烁烁现行。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本来就是要一段时间慢慢酝酿的，慢慢酝酿的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呢，你不管造什么业，你的次数是多，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一点啊功课，练练佛啊，那么这样子也就会把这个佛号力量加强啊，因为加行固重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轻重的问题啊，业果的轻重。最后我们把业果的道理做一个总结啊，总共有五段的总结。我们先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一个总相啊，平等流裂丝毫不爽。先看第一小段啊，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那我们把因果的道理呢做一个复习啊。首先佛教的因果思想啊，先不要急着翻过去哈，这个就要讲一下啊。佛教的因果思想啊，它跟一般的因果不一样，它是三世的，也就是说你造的业啊，它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它要一个酝酿保存的啊。所以因果的思想，其实佛教因果观是很复杂的，不是像儒家思想说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那么简单的，它是三世两重因果啊，过去现在一重，现在未来一重，两重因果。那么简单的判定了、啊、请大家你要懂因果道理，你记住两个字，一个是横，一个是转。你把这个字的两个字记起来，你对整个佛教的因果思想就全部掌控了。什么叫横呢？ 就是你要继承过去。生命是相续的，你今天的你一定继承的过去的，过昨天的你一定的，昨天的你一定继承的前天的你。所以意思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从今生的果报，我们是继承了过去的业力。所以你今生的果报不能怪你，不能怪现在的你，你今生所有的遭遇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你今生的行为是影响来生的你的，佛教是隔代受报的，今生你的快乐也不是你今生造成的，那你要赞美你的过去。你今生痛苦，那也是你过去造成的啊。所以因果的思想，第一个它是有继承的概念，继承过去，这是第一个，叫做恒，它有恒常相续的功能。第二个传，我们是可以开创未来，人生是可以改造的，在你死亡到来之前，你都有机会忏悔业障，积极资粮，调整你的未来的相貌啊。这个就是，这是因果的第一个啊，一个总说，就是它有继承过去跟开创未来两个相貌同时具足。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呢，我们看丝毫不爽，前面我们解释平等流泪，就是佛教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啊，这个水流的思想。这一下呢讲到它的互相的对应有五段，我们请合掌先把它念一遍。
财富从布施中来，贫穷从悭贪中来，长寿从慈悲中来，短命从杀生中来，尊贵从持戒中来，卑劣从破戒中来，庄严从忍辱中来，丑陋从嗔恚中来，高位从恭敬中来，下位从骄慢中来。
那么因果呢，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比方说财富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布施的心跟布施的行为创造出来的啊。那么贫穷是怎么来的呢？是悭贪的心跟悭贪的行为，那个思想跟行为的结合，从这个地方而来的。这个布施啊，创造财富啊，这个在唯识学讲了很多啊。我们简单把它做一个说明，它基本上分成两类，就是说不要我们去布施，包括财富了，也包括你的身体的义工啊，做义工也算布施了啊。你布施你的体力啊，如果你布施财富也好，你做义工也好，你的内心呢、啊、是心甘情愿，其大欢喜。这个时候你得果报的时候啊，那个财富啊是轻松自在，你就生长在一个富贵的家庭，你很自然的得到长辈的加持，得到财富，轻松钱，他不待业。那么如果你在行布施做义工的时候，你是心不甘情也不厌啊，勉勉强强把它做完了，那你也做了啊，那么得果报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因为你因地夹杂的这个烦恼。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哈、哦，你也很有钱，但是你是怎么有钱呢？你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啊，整天被老板骂，但是你也得到了钱，但是你做的你这个钱得了很辛苦，辛苦钱，因为你因地有问题啊，你因地有问题啊，你这个种子啊种下去的时候啊，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布施的业。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要么不做，你既然要把它做，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呢？你为了你未来着想呗啊。所以这个布施有待业的布施跟不待业的布施啊。长寿从慈悲中来，短命从杀生中来。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今生是健康长寿的，你过去生喜欢去啊原谅别人，包容别人的，慈悲的哈、啊。你如果今生很生病，你过去生可能有杀业啊，嗔心也比较重，这个跟过去生有关系啊。那么尊贵从持戒中来，卑劣从破戒中来。有些人他那个看起来就特别的尊贵，那个气质有贵气啊，就是他喜欢持戒啊。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的这个身心世界是属于比较卑贱低劣的，那么过去生是破戒，这个尤其是六根不具啊，这个跟破戒有关系啊。那么身相庄严呢，是从过去生啊忍辱啊，你遇到逆境冲击的时候，你会选择安忍不动啊，这个是庄严。那么如果说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会选择抗拒啊，产生对立， 那么这个会产生丑陋啊。那么如果你的地位是高，比较中高啊，就是谦卑啊。如果你是地位比较低下呢，跟骄慢有关系啊。这个公式呢，其实是可以两说了。我们今天是从啊，刚刚是从今生来推过去，当然你也可以从今生来推未来。这个公式可以推过去，也可以推未来。那么推未来呢，就看你的因地的内心。比方说，你今生多分来说，你的财富愿意跟人家分享布施，我们可以预测你来生是有财富的。你今生遇到事情，你选择忍辱而不跟人家计较，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你来生不管你去哪里，你的身相是相对庄严的。所以他这个对应的公式啊，可以从果报来推过去，也可以从你现在的因地的内心来推未来，这两个公式都可以合用的。那么这个公式到底说了什么事情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果不能抵消。有些人以为说了，我做了一个错事啊，我拿钱布施三宝就没有事的，这是两码事啊。你布施有布施的善业，但是你这个过失有过失的罪过，不能抵消的，除非你忏悔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哈，这个因果是这个不能抵消哈。在佛教史上有一个公案呢，叫做啊赖提公主的业报。赖提公主是谁呢？是波斯匿王的一个女儿。波斯匿王有三个女儿，我们昨天上次讲到一个上官公主，现在讲到另外一个女儿，就是赖提。上官公主是很庄严，这个赖提是非常丑陋。那么丑陋到什么程度呢？丑陋到啊，这个波斯匿王啊，生下以后啊，根本不让任何人看，他觉得太丢他的脸了，啊，身相也丑陋，那个头发啊，经典上说像这个草神一样啊，非常的粗糙。所以他一出生以后呢，他的这个要养这个养母啊，就是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把所有窗户都关起来，不准让任何人瞻仰。那么这个赖提在这个封闭的房间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总要嫁人了，这哀王就头痛了，他就找这个侍从说，你去找一个年轻人啊，一个贫穷的不能嫁给贵族，因为这个贵族就不得了了，就是传出去了，找一个平民老百姓长得相对庄严的，那么就把这个公主嫁给他。嫁给他以后啊，他跟这个年轻人说，我给你很多钱，给你官做，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把这个公主锁起来，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答应了。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本来是一个低下的平民嘛，他得到这么多的官位以后啊，就挤入了上流社会了。所以他白天呢就参加这种上流社会的聚会。那么当时的上流社会的聚会呢，多分来说啊，都是要带太太去的，只有他一个人单独赴宴。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娶的这个波斯匿王的公主啊，他说你应该把公主也带出来啊，但是他就是不敢带出来，因为国王有这个要求啊。那么大家就想出一个办法说，以后参加这个聚会，谁不把太太带来就罚钱。所以这个第二天呢、啊，这个年轻人吃早餐的时候就闷闷不乐了。闷闷不乐，这个赖提公主说：“你今天早上啊心情不太好。”他说：“是啊，就如是如是的把这个报告出来。”那么赖提公主听了以后啊，就非常惭愧啊。他因为自己的身相丑陋，在家让他父亲蒙羞，那么嫁出去以后呢，让他的先生蒙羞，所以他先生出去以后啊，他一个人就面对墙壁啊，就遥念释迦牟尼佛，意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就向墙壁忏悔拜下去。拜到第三拜的时候，他头抬起来看到墙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墙壁里面现他的32相80装好的放大光明的身像。那么赖提这个公主一看了以后啊，赞美佛陀，用种种美好的言辞赞美佛陀。他一赞美的时候啊，他的头发开始改变，由粗转成柔细。那么这个时候他继续赞美啊，他的身像变成非常庄严的一个公主。那么赞美完以后，佛陀就消失了啊。那么他先生回来说，所以你是谁呢？他说，我是赖提公主啊。要如是如是的说啊，我的如因为忏悔而得到庄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把赖提公主就带回到王宫 那么波斯匿王也很高兴呢、啊，就带着大家去见佛陀，请示赖提公主过去的业报。佛陀说啊，这个赖提公主啊，她过去生呢、啊、生长在一个大富长子的家庭。那么这个公主呢，不是她这个大富长子的女儿啊，她非常喜欢布施，尤其是三宝出家人，她特别喜欢布施。但是呢，她要看到出家人威仪不好的时候啊，她有时候就会讥嫌谩骂这个出家众，啊，所以她有这个布施的善业，也有这个恶口的口业。所以她得果报的时候，这两个果报两个业都同时现了。他能够衣食无缺，享受王公的家庭的这种富贵的安乐，但是他因为口业的关系啊，也让他的身体非常不堪啊，相貌丑陋。所以说这个业啊，它是很多元化，它是很复杂的。我们今生的果报啊，为什么没有十全十美？因为它是很多业结合起来的，不是单一的业。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业是不能抵消，只有透过忏悔才能够改变啊，叫断相续心啊。那么第一段呢，我们先说明这个一个总相啊，业果的总相。第一个继承过去，第二个开创未来，第三个它是丝毫不爽，不能抵消啊，这是第一个总说。这以下呢，二三四五就个别个别的说明业果的一个个别的相貌。我们看第二个因果同时借缘显现啊。那么这一段是说什么呢？说因果的业果的升起，它是怎么升起的？我们看这个讲义有一个小圆圈，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尤其当然是由内心先发动啊，内心的发动的身口恶业啊，这个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阿赖耶识啊，先形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啊，这是唯识学的专有名词啊，不是说你内心就有一个黑点的，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我们内心是没有形象的，它只是说呢，啊，套用这个种子，它有生长果实的功能，啊，就是把这个种子的这个名称把它取过来。也就是说呢，我们造业的时候啊，它不是马上得果报，先经过一个储藏。在唯识学上说，怎么知道一个人造业以后？你内心就有种子呢，是不是？也没人看到你今天去拜参加一个佛七，参加完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子的，其实你的内心的世界变化了。在唯识学上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内心世界善业比较强还是罪业比较强？还有两个判断方法。第一个，你静坐观心呢，你工作的时候不算哦，你要静下来，你把所有的事情都静下来，连喝水都不可以静下来。如果你发觉你静下来都不做事的时候，你的心啊躁动不安啊，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罪业的功能已经在酝酿了，它已经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因为罪业的能量就是一种躁动了。如果你静下来的时候你是很激进的，你造了很多善业，积了很多阴德，因为善业是极静相，这个时候还没有得果报哦，它就有征兆出来了。看你的内心的活动是躁动还是极静。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境界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